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59讲，正好佛要复习，所以我们就不用复习了，我们就跟着佛说就理解就行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他要总结前边讲的道理，说宗即说通相。前边他说我讲法呀，有一个宗统，有一个说统。什么叫宗统呢？源自于教法。什么叫宗统啊？我们说了，这个宗是指根本的意思。宗是一个庙里头有个桌子，上边是祭祖的这个桌子，就是意思是不忘本，这是我们的根本。这个宗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佛说了两种法，一个是宗统。什么叫宗呢？就是佛说的那个法本身，那是什么呀？就是佛自己亲证到的那个法，所以叫源自，就是源于佛说的法，都是源于他自己亲证的那个真实境界，那是我们的宗。宗统，那就是你亲证到了，那算你叫宗统。佛这个呢就是宗统，他已经把全部佛法都证到了，这叫宗统。但是我们凡夫呢，他宗统我们不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证的什么，怎么办啊？佛没办法，又还得假安立一个说统，就是用我们梦中凡夫懂的语言来相似的描述他证的那个真实境界，这叫说统。这就叫源自于教法，这就是他的定义。什么叫宗统呢？你自己圆到自己亲证的正境界了，这叫宗统。什么叫说通呢？你依据自己亲证的境界，用凡夫听懂的语言去说，就叫教法。这就是佛法有这么两种。第二个译本译的是建立内证法。首先你讲佛法，你先得成佛，你先得证到佛法，你内自心得证到这个佛法，这叫宗统。即说法相明，然后你再根据自己的亲证，再用名相来说一套佛法。这套佛法完全就是只存在在这个梦中，只存在我们脑子里。宗去与言说，自证即教法。这就理解了啊，两种佛法。善见善分别，不随诸觉想。什么意思呢？你自己宗通了，你就很好的证见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是吧？这就叫善见。我们现在就是不善见，所以我们就被这个梦给迷惑了。这就不叫善见，这叫这个糊涂见，是吧？佛呢善见真相，然后呢还能够很好的分别。为什么要分别呢？因为我们梦中凡夫只听得懂分别，我们见不到真实，所以呢他还要很好的给我们分别出一套佛法来。还是说的宗通跟说通。由于佛实证到佛法了，他又能够用语言来表达，那不是就是小意思嘛，哈，随便。由于佛是这样来说法的，不随诸觉想，他就不用去随觉想，就是我们梦中的凡夫。首先有五个知觉，一睁眼，五个知觉颜色声音都来了，然后呢去想，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他就不用去这个，是不是啊？他根本就不需要根据梦中的感觉去说法。你看在下边也是，若能善分别，不随他教相。就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一个佛他能够很好的讲他内自证的法的话，他就不用去听别人讲的法。若能善知见，不随他妄见。知是会分别，见是现证。如果他很好的现证到世界本来面目，然后他自然也能和那个再用这个凡夫语言表达，那就是小意思了哈。善知见，不随他妄见，他就不用去听梦中人虚妄分别的那个理解的那些东西。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儿啊？很多人学佛都认为，尤其是那些学者研究佛教史，都是怎么写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从这个印度教里头，从婆罗门教里头吸取了六道轮回跟什么三界的概念， 哎，是他又从什么哪哪哪儿又取了点什么概念，哎，然后呢就综合成了一个佛法。这就证明这种说法怎么样，非常可笑。哎，他自己实证到的真实境界，他随便这个就是善说，哎，他根本不需要去吸取你什么梦中人的东西。说那他用的词儿跟人一样，因为他不用跟我们一样的词儿，我们听不懂，那不是他的事儿，是不是？他还跟天人说法了，他还给那个动物说法了，是吧？他龙王还说法了，是不是啊？他还给地上菩萨说法了，哎，他语言对他没有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你理解了这个意思，你一看就是说这些梦中人呐、啊，很可笑，哎。这个现代的两个译本啊，《宪政宗趣及原说》，为内自证于教法，若能知见其相意。这个相意呢，就是能够知道那个真实境界里的各种分别，哎，各种差异，也知道这个言说的各种差异。既不随于实觉者，就是用我们凡夫的心识感觉到的一些那个梦中的假象，就根本不需要。哎，黄这里这样说道：宗通和说通，自觉和言教，善于分辨观察，不陷入思辨，都很好啊。下边，非有真实性，如渔夫妄想。这个读经呢，要那个前后要联系着。有人一看，非有真实性，半句话就在这儿啊，没有真实啊，你不能这么理解。你跟后边一连接，没有什么呀，没有如凡夫妄想的那种真实的东西，怎么样啊？没有。所以这就是个这个翻译风格。你看下边那个人呢，就翻译的比他就不容易误解。实无外诸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心外的一切法，如凡夫分别，就是就像你们凡夫分别出来的心外，所有心外存在的东西全都没有。下边这个吸取前边的教训译得更好，直接把那个后边那句拿到前头来，如鱼所分别，非是真实相，更那个明确了哈。像这个梦中做梦的人所分别的那一切东西都没有真实相，都是梦里的这个假象。哎，云何起妄想，非性为解脱。这个第一个人译的呀，看来可能是比较接近范本，哎，但是这个在汉文里头呢，它组织的不是太好，哎，这个云何起妄想，非性为解脱，这就是在前边这个话的基础上说，就像我们梦中凡夫所分别的那个，说什么物质是真实存在的，有的唯心主义说啊，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就这些分别。非是真实相，梦里头没有真实相。云何起妄想，你既然梦里头没有真实，你还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想它呢？为什么要执着它呢？是不是啊？你就不要执着它了，就把妄想就是叫远离妄想，是吧？非性为解脱，你梦里妄想的那一切你都知道它非性，非性就是不是自性。什么叫不是自性呢？就是没自性。你比如说这桌子，说桌子非桌子，非性非自性，没有自性，哎，它不是桌子的自性，是什么呀？是你一个妄想，哎，非性就是没有自性，就是无自性，就是没这个东西，哎，说你知道这个都是妄想的，里头没有真实，你干什么还要妄想它呢？还要执着它呢？你知道这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没有它本身，哎，你就解脱了，哎，你把这一切你知道它是空，就解脱了。这个译法啊。若诸法虚妄，何故取解脱？这个呢，应该是译得更深一点。说如果你知道你面前一切法都是假象的话，哎，都是梦象的话，何故取解脱？你为什么还要解脱呢？什么意思啊？就是本来就没有束缚，哎，本来就没有束缚，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空。如果你要认为这一切都是有，那你有束缚是吧？地也挡着你，天也挡着你，反正你哪儿都不自由，是吧？哎，都束缚你。若诸法虚妄，如果你知道这一切就是一个梦的话，何故 去解脱。你说我要干什么呀？我要飞起来，我要干什么？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本来就没这回事，你飞起来也没这回事，是不是啊？你飞不起来也没这回事，根本就是一切都是虚妄，所以呢不存在解脱。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束缚你的东西，所以呢你也不必飞去，我要天眼通，我要这个什么神足通，那都是就是不是解脱了，那就是下掰了。那就是何故去解脱，就是说本来没有缚，你也不用解。那说我怎么解脱呀？就是你就知道面前是真是假象就行了。哎，你说五蕴皆空，一切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老这个熏习清醒意识，熏习正见的记忆，哎，熏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行，哎，自然就这个，你如果把这个叫做解脱，说你实际上是恢复自己的自然状态，是吧？你现在做梦是一个非正常状态。哎，比起不求度，无法而可得，这个一法也可以。怎么讲呢？就是说他难道不是求这个从梦中醒来吗？不是求度到彼岸吗？他难道不是求解脱吗？哎，他是求解脱，但是呢无法而可得，就是他实际上没有解脱，没有度，是吧？你说还是那个道理，说你要是说我在此岸，我要到彼岸去，那你就得想办法坐船啊什么哈。现在他没有此岸，没有彼岸，没有大海，没有船，哎，没有人，无法而可得。所以呢这个人并不是说他不想这个把自己渡到彼岸，不想从梦中醒来，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梦里一切法都不存在，根本就你在梦里头没有修行，你在梦里头所有你把梦当真修行的，那都是跟那个不修行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哎，求的都是不存在的东西嘛。哎，所以呢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无法可得。哎，然后说这里头没有修行，就是没有修行，就是没有人，没有法，没有修行，没有正果，梦里头没有果。哎，你知道这个了，这实际上是最好的什么呀？最好的修行，真正能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修行。所以说比起不求度，他难道不是求这个解脱吗？他是求解脱，但是你要是说我真在里头求解脱，你就不是解脱了，就这意思。哎，你反而认为说梦里没人没法没修没证，没有什么，哎，一切都是空，反而是这个记忆就把你解脱了。哎，所以把这个佛法学明白之后啊，实际上是非常轻松的，是吧？这个修行是非常轻松的。哎，你就你怎么舒服怎么来，是吧？哎，你泡上茶，弄上经，你打上坐，哎，你怎么着都行，你只要是在熏习正见，哎，你就是在真正的解脱，叫闻思正见，是吧？这是解脱的这个真正的般若船。凡愚之所设想者，实无可以为真实，愚度脱处无外境。哎，你想解脱的地方根本你心外无法，就是你一个心，哎，没有人束缚你的心，你自己如果有邪见，你认为自己的心束缚，那你就是精神病，那没办法，是吧？本来没束缚，你非说有束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哎，于度脱处无外境，哲理何不于此求？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哲理这个词儿，因为这个我们说了，这个谭先生他是指导我们梦中法是有的，哎，所以他这个就是他有他一套理解，他把所有佛经的这个所有的语言他都理解成是说梦中有了。哎，你后边他这个很明显，他的后边又说他们那个古意义的都不对，哎，说那个经里头根本没有他们那个意思，哎，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哎，面前是有的。哎，后边他会他你说这个末法这个众生根性就差到这种地步，哎，他完全把佛的那个语言呢，他全部都颠倒成叫面前有了。甚至后边好像他我想是谁，好像就是他的一本里头，因为他经常，因为他觉得这个经文说的不明白，他非得他在这个解释一下给解释明白。哎，你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个真实外边再求一个真实什么，他就说的很明显。哎，所以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 所以他在这里用的一些词啊，我们不要去追求，因为他思想不对头，哎，我们就参考他的这个大意就行了。这个大意还是对的啊，说凡愚之所设想者，实无可以为真实。哎，愚度脱处无外境，哲理何不于此求？哎，就是你要解脱的地方根本没有外境，只有一颗心，只有一颗心，实际上你就是解脱的，是吧？就没有束缚。哎，你把这个正确的正见，哎，认识到就行了。哎，但是呢，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看他这里头啊，他都那个偷换了很多概念。你比如说，第一个说无可为真实，本来人家那个前边说的都是什么呀？就是世间就都不是真实的哈。你看他给译成什么呢？凡夫之所设想者，就是凡夫想的那个东西啊，没真实。哎，但是面前是真，他都保留了这个面前缘起是有的，叫缘起有自性空。哎，这是他们的那个末法流行的这个核心邪见。哎，他都保留了这个。看这个黄先生的啊，没有真实存在，如愚夫所妄想，很准确。哎，因为他不懂佛理，他就按照着梵文是什么，他就直接译就完了。思辨者为何不依靠虚无求解脱？哎，他就是直接把梵文译过来，你这个意思就很好理解。说，凡夫妄想里头没有真实，没有真实存在，没有真实存在，这就空得彻底了。没有真实存在，像前面那个，他就保留了有真实的存在，但是你想的那个东西不存在。哎，他就保留了那个，他就认为这个物质啊什么，这不是我想的，这我想不想这物质都是客观存在的。哎，他是那个凡夫的那一套，所以他完全用凡夫见来理解那个佛经。思辨者为何不依靠虚无求解脱？哎，你为什么不用这个空来求解脱呢？哎，这个意思是对的。下边啊，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哎，你看面前啊，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哎，这个生了那个灭了，哎，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复，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你看着说，哎，这里头人生出来了，牛生出来了啊，山生出来了，河生出来了，这个河又变没了，哎，山又变成海了，结果呢是什么呢？是增长于二见。哎，你认为有人有法，哎，或者二见，这二见可以多了，你认为有无，是吧？哎，你说这山原来有个山，哎，现在呢变成海了，没山了，哎，现在又生成海了，哎，有跟无也是一个二见，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哎，你是颠倒梦想，胡说八道，对于真实呢你是丝毫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说三界唯有心。哎，增长于二见，不能知因缘。这个因缘显然是什么呀？你不能知道真实存在的因缘。什么呀？众生心，是吧？众生心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因缘。哎，这一切梦，这一切假象都是心造出来的，只有那个因缘，心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有没有因有没有缘呀？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梦。哎，增长于二见，颠倒无所知。哎，很好理解啊。下边有为世间做观察，见为生死之相续，二见由是而滋长，以颠倒故无所知。意的一点问题没有这个啊。但是呢，他理解这个呀，他就能理解成什么呀？就是世间是有，缘起是有。这个人很奇怪，说他怎么就明摆着佛说这个，就是你这二见都不对，都是颠倒哈，你对真实一点都不知道。哎，他怎么能理解？他就能理解。为什么呀？因为这就叫这个大事，就是说到现在，哎，正法相法，哎，已经没有正法了，然后现在又是末法，末法就是还有一点点，末就是一个尖儿，一个尾巴尖儿，哎，还剩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呀？就是佛经，佛经还在，哎，佛经没变，然后别的那都看不懂了。哎，所以就变成什么叫邪说横行？邪说是什么呀？就是对佛经的误解。横行，什么叫横行？就是那随便走，哎，大家到处都是这么说，不用讲理，哎，不用遵守交通规则，你谁跟我说的不一样，就给你撞倒了，哎，横行就是这样。 以颠倒故无所知，说的这个就是你对真实一点不知道，但是他就认为面前的这个缘起法是有，为什么呀？因为大伙都这么说，哎，所以你看这个末法众生这个差就差到这儿啊，意的这个一文一对了，他也能误解。下边一看啊，看到有为法生和灭相连，养成二见，颠倒而盲目。这个意的风格呀、啊，其实好，就是因为那个如果非要要求意成五字或者七字啊，他会那个不够的字他会凑字，够的字他会减少字来压缩，因为他要变成这个五个字七个字，其实那样啊影响理解这个那个梵文的意思，这样比较好。哎，梵文里头也有这问题，本来这个一句话说明这个问题了，但是那个字节不够，他就得凑字节，结果凑字节呢就容易，你只肯定是影响理解是吧，哎，凑字节有时候还得专门解释说这个字啊就这就是凑字节凑出来的，哎，没有意思什么，你还得弄那个，所以这种译法也是一个很好的译法，就是对于理解它的本意非常好，非常有帮助，对这个记忆呢不太好记，哎，因为不如这个一首诗好记，其实这个意的准确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以后可以参考啊，就是译佛经，哎，不要译诵的也是，不要这一句非要译成一句，哎，你可以这个多加几个字儿，哎，少的字儿就少字儿不加，这样意思比较准确。颠倒而盲目，像这个你就理解了啊，前边说的是这个无所知，不知因缘，无所知，哎，这儿原来这个梵文词啊可以译成盲目。这都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老知道那个梦中是真实的话，老知道那个颠倒梦想的话，哎，你就是个瞎子，哎，你就为什么呀，那就瞎子是什么呀，就是看不到真相，是不是啊，跟那个前边说不知因缘无所知，哎，意思是一致的，就证明这个梵文词呢可以译成盲目，哎，帮助我们理解。所以这五个译本呢，这个绝对比一个译本要让你准确掌握的多。一世为真谛，无罪为涅槃。这个无罪的不太好，我们看下边，其实这个诵的是很简单的啊。涅槃离于实，涅槃是什么呀？是真实，哎，这个叫真如真相，哎，世界本来面目。世界本来面目啊，离于实，离于你梦中凡夫用心识猜想的一切，唯此一法实。只有涅槃是真实的，哎，涅槃离心意，这个意的更这个好一点，哎，心意，你只要是你想的，你这个猜的，你判断的，你说的，全跟你没关系，离语言就是，哎，离分别，唯此一法实，只有这个涅槃是真实的，哎，就是说梦中一切法空了，那才是真实。你看前边这个说是一世为真谛，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真理，哎，有一个这个真相，无罪为涅槃，实际上应该是无相或者是无法哈，哎，这个无罪容易让人理解的窄了。咱看下边，这每一句都在加强这个理解，所以想误会也很不容易啊。观察是妄想，如幻梦芭蕉。你看世间人们妄想出来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人那法呀，哎，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象一样，哎，像这个幻象啊，幻化师幻化的幻象啊，其实跟梦很相似，是不是啊？哎，它就是整个在你面前作假，就立体电影放出来，其实跟梦很相似，但是不如梦呢更真实。你要在梦里头呢，那完全你就认为是真实的，哎，观察世间呢就像梦幻，哎，泡影一样，如芭蕉。记住这个芭蕉的比喻意思，就是芭蕉，说芭蕉什么意思啊？芭蕉就是你一看那儿有一棵树，哎，实际上呢，那个树一点都没有，就是叶子，就是叶子在那儿堆在一块儿，好像是个树一样，哎，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着以为那儿有个东西，哎，这个芭蕉就比喻你看着那儿有一个树，哎，又粗又大。实际上呢一点树都没有，哎，就是叶子在那裹起来的，就是 所有这些比喻我总结过一句话，都是什么意思啊？叫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你看那个电影不是就是什么看着有，实际上看电视，看你手机是吧，都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你看这里头有金子有银子是吧，实际上你这里头没金子没银子。哎，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所有比喻都是这样啊，这样的你就理解对了。观世间虚妄这都一样，不重复了啊。下边唯彼涅槃为真实，你看它帮助理解吧。前边说唯一法真实，唯哪一法呀？就是只有这个涅槃是真实的。什么呀？就是只有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是真实的，是吧？你这涅槃它现在是个遮权，那个理解是吧，它不是那个表权，没说出三界唯心来。哎，所以他是说你这一切都是幻象，哎，这个是真实的。此则无关于心意，哎，这个真实跟你怎么想，跟你怎么观察，怎么猜没有关系。受分别而见世间，见世间就是两个步骤，一个是先五个直觉是吧，受蕴，然后呢你开始分别，哎，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哎，那是分别。哎，或者说一个限量一个比量是吧，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限量你睡醒了一睁眼，五个限量一来，这叫受。然后呢你开始分别，这个分别就代表了那个叫想跟行，哎，都是分别。哎，就是分别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然后我怎么办，都在分别里头。受分别而见世间，你就是这两步你就认为有一个世间了是吧，犹如芭蕉与梦幻，实际上呢你都是你脑子里的，都是你猜出来的。你从那个受就是什么呀，就是梦，哎，就是你记忆升起的假象，所以呢跟一个梦完全一样。刚才说那个现在那个叫一吻跨年的那个文艺片叫地球最后的晚上，说人们看一开始看，后来就那个说一个苹果吃了五分钟，人们就开始看手机，然后就开始离场，没一会儿说厂里就没剩不了几个人了，没几个人看懂。结果呢那个谁还看懂了，宝鸡看懂了。为什么呀，他说你要不学为师看不懂，他整个就是一个梦，一开始就是梦里头，到最后让你带上 3D 的时候就进到第四层梦了。你想谁能看得懂这些？直着世间是真实的，直着梦那个电影是真实的，那根本就乱套，是不是啊？你这全梦里头，哎，整个就是演到最后进了四层梦，你谁看得懂？哎，所以现在这个梦电影啊，很那个普遍，因为在这个哲学界，在这个理论物理界，这都已经没有问题了，都是吧？你看那个。因为那个你像现在那个就是很多高科技做，你像现在这个叫什么 VR 啊，什么虚拟现实啊，他做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完全能做成跟你那个就是真实是一样的那个情景，是不是？就那个屏幕都不用，就立体电影给你放出来，他对这个梦的理解那踏踏实实没有问题，我能给你造梦是吧，我能那个造出来的梦让你感觉跟真实完全一样，在这个物理什么这个科技发展都没有问题的。哎，在哲学界也早没有问题，我们说从那个古希腊，从古印度，从咱们庄子老祖宗早就知道我面前跟梦你是没有区别的，哎，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做梦梦见是庄周，这个你是分不清的。哎，这理论上早就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科技又一证明我们面前跟梦没不这个完全一样，那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啊你这个得学，哎，你学得这个，你说我就不学，我就天天光那个挣钱，哎，光吃睡就行了，那你就跟动物一样，就行尸走肉是吧，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梦里还是在真实，那就甭说了哈。只要你想知道面前是真实是梦，你想学，现在这个证明太多了，哎，所以这个多学一点东西啊，你对这个理解这个佛法呀，很有帮助。你看那个最后一个翻译啊，涅槃是唯一的真实，摆脱心意。哎，你像现在的这个哲学家，现在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现在的量子力学的这些真懂量子力学的啊，那些啊，我上了大学了，我是研究生，什么好像他就懂，那都是瞎掰。哎， 凡是知道面前是真实，不知道面前是虚妄的，说我懂量子力学，那都是都是那个就叫大傻。哎，那个谁最大的傻瓜就是那个谁嘛，就是爱因斯坦嘛。他到死他非认为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结果把老头子碰的是头破血流，那有什么办法？你老顽固是吧？你自己自找。他设计了好多试验来证明量子力学不对，最后试验现在做出来都是他不对，你这是自找倒霉，没办法，邪见害的他，他怎么可能这个得意呢？是不是？涅槃是唯一的真实，摆脱心意，哎，就是我们凡夫梦里想的都跟这个真实没关系，妄想的世界看似芭蕉杆和幻觉，哎，你看帮我们那个更好的理解吧，看似芭蕉杆，芭蕉是一个杆，一个树，哎，有没有芭蕉杆？一点没有，连一个粒子都没有，就是叶子，呵呵，哎，所以呢，你这就帮助你理解，哎，这个芭蕉看似什么呀？看似芭蕉杆，看似芭蕉，哎，有一根树，有一个木头在那儿，哎，和幻觉，哎，虽有贪嗔痴，而实无有人，虽有贪嗔痴，而无有作者。第三个意的是，无有贪嗔痴，亦复无有人，这就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那个，因为现在有两个现代译本，我们可以参考啊。这个如果是说虽有贪嗔痴而实无有人，这就是小乘教法了，是不是啊？小乘认为就是烦恼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五蕴身是有的，但是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哎，这是小乘教法了。但是第三个译本呢译的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我们立刻就参考一下这个现代译本啊。贪心永逸的是，此无有贪亦无嗔，无痴亦无有人我，这就证明啊这个范本是，哎，也没有贪嗔痴，也没有人我。再看这个黄先生的啊，没有贪嗔和痴，也没有人，看来范本是说那前边是不是这个就是译错呀？不一定，这就是看你这个理解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上下文呢，说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我这前边一直说整个时间都是梦幻啊，说的什么呢？那你这样译呢，他也可以说通。怎么说通呢？就是你感觉有烦恼，但是实际没有人。如果连人都没有的话，你感觉的那个烦恼肯定也是虚妄的，哎，所以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哎，就是你虽然你感觉到，哎呀，我烦恼啊，我痛苦啊，他说实际，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坐着，根本没有人，哎，他也是把一切说空的。你也就是说，他也是可以说通的，所以这样也是可以这个说通的，哎。看下，因为你这个理解，你不能掐这一句是吧？你得前后文，前后文全是这个空的。再看这个啊。从爱生诸因，诸因就是到第三个就译成诸蕴了啊。我们知道诸蕴就是这个五因，五蕴。从爱生五蕴，我们前边这个道理讲过吧？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你爹你妈生你，你这什么生出来？你长这个叫六根，生出来你有寿，这个你都控制不了。但是到哪一个你能控制啊？就是你有了感觉之后，有了感知之后，色声香味触一来，哎，你一判断说这是什么东西了，然后你，我看啊，受生什么呀？受生爱啊，受啊，受生触，触生爱，哎，你一有了这个触觉，一有了这个身体，有了感觉，感觉冷热，哎，你喜欢冷怕热什么？你一知识，你就开始什么呀？开始产生这个爱，你有了这个我喜欢这个爱了，就后边就有取啊啊，触生受，对，受生爱是吧？哎，对，先触，然后呢生受，然后呢有了感受，就是苦乐受，哎，我喜欢哪个，产生爱，产生爱就必然后边就取是吧？这就没问题了。所以呢，真正这个就是你能控制的，你能这个截断十二因缘、截断轮回梦的，就是什么呀？从这个爱， 你能控制，就是你那个你比如说这个都喜欢吃，哎你认为到就人这是吃是个病，哎是个你是病了才喜欢，才养成的前生养成的臭毛病是吧，喜欢吃，你看那个我说喜欢吃土的，喜欢吃石子的，喜欢吃飞机的，哎那都是病。你养成这病，这是得药是吧，你养成这吃的毛病了，就得吃药，你就得给你土啊石子啊，就得那就是药，哎这不是好事儿。你知道这个老师人是不必这个吃东西的，哎所以呢就那个印度那老头就可以从几岁，现在70多了，就哎不但不吃，而且连喝水都不喝，哎没问题。为什么呀？记忆的问题。你的记忆，你认为说我必须吃，那你不吃你就难受。哎，他记忆他就是他前生修行就是不吃东西没问题。哎，这生人家就不吃不喝都没问题，是吧？哎，所以一切为心造，都是取决于记忆。从爱生诸因，你喜欢，你养成这臭毛病了，那就生出那，你五蕴身什么这些吃喝拉撒睡都得这个都生出来了，是吧？从爱生五蕴，有劫如幻梦，哎，只要在你面前，你认为有的东西，全跟梦幻泡影一样，这都一样啊。最后一句，从爱生诸蕴，就是说我这五蕴十八界，我这梦哪来的呀？从你前生啊，你有了触，有了受之后呢，你喜欢什么东西？哎，喜欢土的就熏上了，那我必须吃土。这生你看这吃土的人不少是吧，哎那到那儿他这找那个好土，说那个找干净土得到郊外去，老头陪着他，老太太到那儿看着土了，还没拿着篮拿着铲着还没吃，先拿那个手赶紧吃几口，那都来不及了都是吧，哎所以这个爱从爱生诸蕴，那都是养的臭毛病，所以我们这一生你需要什么，这都是得病了，哎这都是，而且是不是真病，是精神病，哎就是完全是被前生那个被人骗的，说你必须得那个怎么着，必须怎么着，熏了好多那个记忆，结果这生呢就哎呀那就追求那个东西苦死了。从爱生诸蕴，如梦之所见，哎你白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你前边有所思你这生就有所梦，你前边不思他就不梦，还是说的那个现在好多人辟谷是吧，哎那个典型的就是印度这老头，哎不但辟谷还辟水，呵呵，哎而且还这个时间长，哎你这就是人们这就是见识少了，你要是一打坐你上天上转去，那个到上二界是吧，色界无色界全不吃东西，全没有吃喝拉撒睡，无欲界才有是吧，人家色界无色界都没有，到那个无色界连身体都没有了是吧，连物质身体都没有，就是一个思想，哎那多舒服啊，哎所以这个人呐、啊、不学习那个很可，没文化很可怕，哎没传统文化更可怕，就上当，你看现在人们弄得苦的，哎呀这个小孩子就苦得不得了是吧，小孩子就逼的就自杀的杀人的是吧，你不把孩子逼成那样他能那样吗？是不是？谁不想活？谁不想快乐啊？那都是这社会竞争激烈，把这孩子都逼疯了。哎，嗯，看现代的译文啊，此无有贪，亦无有嗔，亦无嗔，无痴亦无有人我，由爱而生起蕴聚，此则可譬于为梦。哎，你像这些话，他也。他有他的解释，哎，佛说可以譬喻为梦，哎，佛没说这就是梦，这个，只要你是邪见了啊，你就没办法，他总是能给你这个误解出来，没有贪嗔和痴，也没有人，哎，梦里什么都没有，从贪爱升起诸蕴，如同幻觉，佛说的这道理多明白，哎。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唯说不实妄想象，哎，什么叫不实妄想象啊，就是不真实的妄想象，就是那个他想的那个都是胡想，哎，没有真实，说你给我们说说这个什么叫不真实的妄想，哎，是什么样的， 不时妄想云何而生？这也是我们经常学佛的人问的，说这个做梦，这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啊？这就是不时妄想云何而生？那怎么就生出不时妄想来了？我一开始我就真实，我就直接见真实不好吗？我为什么非这个要见这个假象啊？哎，假象从哪来的呀？就这问题。说何法，何等法名不时妄想？哎，就是说你给我说一下什么样的法，这个名是叫做什么样的法叫做不时妄想？哎，哪些法是不真实的妄想？于何等法中不时妄想？哎，我在什么环境下我会产生不时的妄想？尔时的圣者大慧菩萨复请佛言：世尊，唯愿如来应证辨知，唯诸菩萨说不时妄想，何等法中不时妄想？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愿为我说虚妄分别相。哎，你看这个，这都是这个梵文词啊，这个都可以译出来，这样有几个译法你就更好了。虚妄分别相就是虚妄，就是那都没真的。哎，虚妄分别就是胡想。哎，此虚妄分别云何而生？哎，怎么就生出虚妄分别来了？哎，就是我说那个8岁小女孩听她妈说了之后就问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梦呢？我们一开始就醒着不好吗？啊，你看就是这个问题吧。哎，我怎么就做了梦了？哎，我怎么就我这都是很根本的问题。是何而生？是什么东西生的这个梦？什么东西生的这虚妄分别？哎，因何而生？为什么我要生这个虚妄分别？谁之所生？这个好像这个译的不太好啊。是何？哦，这不一样。是何而生啊？是问什么东西生梦？谁之所生？是谁生的？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吗？不是，他有可能不是一个，对吧？这个人生，他用什么生？哎，是谁生的？何故名为虚妄分别？那为什么你就把它叫做虚妄分别？它就是真实不行吗？哎，这都是很根本的问题。谈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崇拜世尊言：唯愿告我世尊，唯愿告我善事，于此虚妄分别性相。你看这儿，就是证明梵文里头啊有这两个字，就是这个虚妄分别有性，它自性是什么？它本身是什么？还有相，它是什么样的？哎，这就是狭义的了。我们说过，性相跟那个法，还有一个什么性相体，哎，这一般是通用的。但是在有时候呢，哎，它可以这个狭义化，它就是我找那个就是，哎，他们是有区别的。性是指本身，相是指它的样子，对它的描绘，哎，这就区分开了。你跟我们讲一讲这虚妄分别，是什么东西啊？它是什么样子呀？世尊，告我其如何而生？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怎么生出妄想来了？云何而生？这有点重复是吧？哎，云何而生？这就是他用汉字用的不好，就是他没把那个意思给区分开来。哎，因何而生？哎，他为什么生？其谁所生？是谁生的他？此虚妄分别生起且成持续。于中云何知其为虚妄分别？哎，说你怎么你就知道它是假象了？怎么就知道它是梦了？哎，此即为何等法堪称为虚妄分别？哎，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什么法它就是虚妄的？何等分别说为虚妄？哎，王先生呢？然后大慧菩萨大士又请求世尊说道：请世尊为我宣示。请善士为我宣示不时分别相。世尊啊，怎样？这样读下来就，咱们先那个，怎样不时妄想分别转出？这个呀，它可能是那个，就是完全按照那个梵文，就是那个字译出来的。这个，因为它不可能它创造，它就是梵文，这个是很准确的。我们来理解意思啊。前边就说不时妄想，哎，就完了。他这儿实际上梵文本文是什么呀？不真实的妄想分别转出。分别我们知道是我们，你得限量是什么，比量是什么，你得分别。转出就是这个不真实的妄想都是我们用分别运转出来的。 哎，这又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不实妄想不是说客观存在的，是吧？就是我一睁眼啊，色声香味触，说这都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都是你分别之后转出来的。所以我们讲了，那颜色声音什么是你意识给你运转工作给你翻译出来的，是吧？我们用那个科学都可以证明，是吧？你要想产生这个颜色，你的潜意识得经过非常复杂的工作才能给你翻译出这个颜色来。哎，这都是不实妄想，是分别转运转出来的，工作出来的。哎，说怎样不实妄想分别转出来的？哎，这妄想是怎么转出来的？为何？就是为什么这个不实妄想它要转出来？由谁的不实妄想？哎，是谁的不实妄想转出来？世尊啊，一再称说不实妄想分别。世尊啊，这种所谓的不实妄想分别属于哪种法？哎，就是你说的这不实妄想，你给我分分类，他们都是哪些是不实妄想？或者妄想分别什么？哎，他妄想分别的是什么东西，而成为不实妄想分别？哎，意思都好理解啊。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意，多所饶矣，多所安乐。哎，这就是表扬这个大会啊，你能给，你看我们就受益了，是吧？大会要是不问，佛就不会答这些问题。哎，那个佛就表扬他说，你为了这个大众啊，你给他们这个留下这个经，是吧？哀悯世间一切天人，谛听善思念之，你好好听着，当为汝说。实际上不是给大会说的，是不是啊？哎，实际上是给我们这个梦中凡夫说的。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哎，这个实际上这楞伽经啊是在哪儿说的呀？是在那个楞伽国的那个叫楞伽城里头说的，是吧？是很多天人给那个罗刹王说的。罗刹王是天人呐，他是天语，就证明佛说的这个经呢是用天人的天语说的。然后你想参加过法会的某一个菩萨来传到我们人间，给我们凡夫用印度语说出这个经来的时候，已经比天语怎么样啊？那就是从那个可能天语说了多少多少量哈，从里头就挑了那么，你看这才多一点字儿啊，是吧？这么几万字儿，哎，给我们说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经啊，它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你就体会这个哈，就是说，这样呢，你对这个经啊，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楞伽经没头没尾，哎，为什么这个说着说着就没了，说不要吃肉，哎，就停了，哎，这都是这个就是传下来啊，就是说这个人给我们转达的时候，他就不全，他就挑着说你们人能听懂的比较重要的给你们说几条，哎，那个人呢转抄的时候又觉得这一段重要，我把这一段抄下来，什么来回，所以这个版本呢会有很多版本，哎，所以你越往后啊越不容易学到佛说的那个原话真意，哎，这都是很正常的。下边这两个没有新鲜的我们就过去了啊，下边这个也是，这没有新鲜的我们就过去了，下边直接看佛的回答啊。佛告大会：种种义，什么叫义？最狭义的义是指的名跟义相对，你看到一个名字你想到的那个境界，不管你想到什么那就是义，就是这个名所指的那个，也许是个东西，也许是一个思想，也许是一个画面，也许是一种意境啊。所以呢用这个说什么来代表意呢？我觉得用境界。哎，你不管什么是告诉你一个画面，告诉你一个境界，是吧？种种意，这是狭义的啊，那个境界就是广义的了。哎，意是名义，看到一个名你想到什么了那叫意，哎，指的那个东西。广义的就是你看到一句话，你看到一篇文章，哎，你所理，就是这是语言，你看到这个语言之后你所想到的就是义。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所有你我们用语言 根据语言想到的。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色香色声香味触，或者叫见闻觉知，都说成语言。见闻觉知四种语言，见的颜色是语言，闻的声音是语言，觉味道什么这个身体的感觉，哎，这也是语言。然后见闻觉知，哎，我们意识明确分别出来的四种语言，四种语言表现出来的所有你想到的境界都是意，都是不真实的妄想。记着妄想生，哎，我们分别嫉妒执着妄想就生出来了。大会设所设记着，他不是问说你我们不是妄想，我们生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佛说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能设，一个是所设。能设就是能取，哎，设就是取，能设跟所取就这么两个。你要是以一个人来说呢，那就是我的意识是能取，我的看到的世界整个全是所取，是吧？颜色也是我取的颜色，声音也是我取的声音，分别都是我取。哎，你也可以扩大一点，说所有这个梦里的动物，是吧？所有的众生都是能取，是吧？一个兔子，一个牛，它也是能取。哎，它所设的，是所取。这个呢，说这个内容呢，你也可以概括成什么呢？一个叫精神主体，一个叫物质世界。哎，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个精神主体，哎，你把它叫成灵魂，把它叫成什么都行，哎，然后呢，这个他去取这个物质世界，哎，精神取物质，这就是设所设，你随便规定。然后佛经里头经常就概括什么呀？人法是吧？这个人是包括六道轮回所有众生，法就是指的物质世界，哎，设所设记着，哎，你不是说什么法？我们知道什么法呀？哎，就是能取跟所取，不知自心限量。哎，梦里的人都不知道是自心现出来的这个限量啊，也可以都行。你说限量，哎，也可以说都是你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景象，这就完全是限量。说那比量呢？比量连梦中凡夫都知道那是胡想，是不是？你像那个霍金说，我们这地球的是这个物质世界是什么呀？他说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你看这就是明白人。你说物质客观存在什么？你描写的那一套理论，实际上只是你脑子里你自己设计的一个三维模型，那是你想的。你谁见过物质世界啊？你谁也没见过物质。哎，限量只能见什么呀？只能见色声香味触。哎，只能见颜色，听见声音，你见不到物质。哎，所以你理解成说一切都是自心限量也没问题。哎，比量这就不用提。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这个就是限量，因为这个里头经里头有这个前后有这个意思。你也可以理解成一切都是自心的一个限一个量，量就是分别。我量这儿多长这儿多短是吧？量就是分别。也可以理解成一切都是我们心的五个直觉，五个限量跟一个比量。都可以，即堕有无间，然后你就堕入有无间，就是这个有那个没有，哎，这又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的两大类，一个基本分类，增长外道见，你就这个跟佛法没关系啊，跟国这个解脱没关系，妄想习气记着种种啊，记着外种种意，这都是很好理解的啊。注意下边还有一个。记着外是指的心外，心外种种境界，还有什么呢？心术妄想，精神，心术，有人经常绊在这儿说，哎，我们的心不是真实存在的吗？那个叫八个识是吧？八个心，心术就是心所有法，就是每一个心都有心所是吧？哎，意识有51个心所，就是有能思能这个什么分别能那个心所法。就是整个精神活动，说整个精神活动，这是我们心不是有的吗？你所感觉到的，你所猜出来的，你所描写出来，你想出来的，你说出来的，全是什么呀？全部是你那个正在能取的心，都是你的心所取的，心的认识对象， 心不能见心，心心不能自识，眼不能自见。所以呢，你想到的心心数全是妄想。包括佛给我们说的，说你佛证到什么了，说三界唯有心，说那个心什么样啊，佛说八个十。包括佛给我们在梦中假安利的那个他的真实境界，也全是什么呀，妄想，全是只在我们脑子里一个假模型。记着我所生，更何况这儿佛说的是什么呀，是不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他也认为他有精神活动啊，他也认为他有意识，有眼识，有那个所以这个分清楚，很多这个佛说的法的基本概念啊，都是世间概念，都是共外道的。有人一说就好像是十八戒什么都是佛，都是佛说的，不是，那都是外道的理论。佛你要是不用这些理论说，你怎么破它，是不是？就要用大家都听懂的。所以这儿说的心心数啊，实际上根本就不包括佛说的真实境界，这儿整个是指的那个记着我所生，认为世界上就是真有人真有法，一点跟佛还没学佛法的人。所以这儿的就是精神活动也是妄想。这一段比较好理解，我们就来快一点啊。佛告大会，一切众生执着不实虚妄想者，说他们执着的那个不真实的那个虚妄想的那些东西，者就是东西，想的那些东西啊，从见种种虚妄法生，说这些生是我的梦从哪来的呀，从见种种虚妄法生，就是从你那个五个线上来的，就是你一生下来一睁眼，一看，看到什么呀，色声香味触，看到五个线上，见种种法，就是先看到相，然后从你一见这个相开始怎么样啊，生种执着不真实的虚妄想，各种想法就来了。那想法从哪来的呀，从前生的习气来的，是吧？你要是生成一个鱼，那就是那个鱼的习气记忆，他就来理用鱼的那个记忆来理解这个世界。你生成个鬼，你就是用鬼的那个记忆，生成牛，就是生虚妄想法是根据习气。那见的那五个限量也是什么呀，也是习气生起来的，是不是啊？前生哪个习气重，先生哪个相，从这个五个见，见种种虚妄法，见五个限量生起来，以执着虚妄能取可取诸境界故。为什么就生出梦来了呢？因为你会执着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能取和索取诸境界，你就开始认为啊，我是有的，我开始抓这个取那个，境界来了。说了半天就是两个步骤，睁开眼五个限量出来，然后你就根据你的习气就认为有什么有什么。你看人跟鬼就执着的不一样，是不是啊？像这个能飞不能飞啊，这但在鬼来说，在这个天就好像就人笨啊，就是这个畜生，人道的畜生算人的附属，是吧？它叫旁生。旁生是这个主要的道里头，旁生呢就是在旁边陪伴着生的，你各个道都有畜生，所以这个畜生实际上应该算人道。就是就人笨，天也能飞，鬼也能飞，地狱里头人本事更大，是吧？一天生死千万次。所以这个人呐、你说这个，但是呢还就人有智慧，因为别的呀他那个叫报太强了，天人全是福报，光顾着享福，他就不想别的，底下受苦他也是顾不上那个什么修行。就人呢这个笨，但是呢有了这么个好处，他这个苦乐参半，他可以思考问题，有智慧。你看啊，就是说梦从哪来啊，就从五个限量，然后你就开始虚妄分别。这两个再统一一下，从哪来啊，从习气来，是吧？我们说所有你知道这一切世间的所有的问题的答案，你要是说找不到答案了，你就说什么呀，习气，就保证是习气来了，这是根本答案，这是世界最深的秘密。所以你就改习气就行了，你别去改造地球去，你改造地球你把地球翻几个个白费劲儿，而且还增加很多妄想， 是吧？还增加很多加强梦的妄想，还让你那个醒不来，哎，所以你就修心就行了。入自心见，生虚妄想故。哎，你那个在这执着说有能取所取，有人有法，这些虚妄分别，这些妄想就怎么样啊？入自心见，哎，就流到你心里头，成了你的这个习气。见就是看法，哎，这些看法、这些见解就跑到你自心流成记忆了。这个自心见的这个记忆就生虚妄想。你看说来说去不是就这句话吗？是吧？就是你留了好多梦的记忆，你就用这些记忆再继续做梦，哎，来回就这点事儿。堕于有无二见，哎，你就陷到世界上有这个没这个，整天就为这个在这就开始折腾了。朋党非法聚众，朋友这个党徒，二见的朋党就是有无，这是主要的见看法，他还有很多这个附属的生起来的，就是眷属，随从，是吧？喽啰，哎，这都是朋党，就是这一朋党把什么呀？有无二见，把梦里的一切法全概括完了。哎，非法聚众，为什么叫非法聚啊？哎，这不合这个真正，不合真相，不合真正因缘，这是你自己胡想八想的，哎，没有道理的。哎，因为说道理在哪儿？就是你前生熏的那个非法的，那个妄想的记忆，哎，所以老在这说，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物理学家研究的这个物理规律吧，觉得这是客观规律，什么客观规律？后边物理学家老推翻前边那客观规律，是不是啊？那个爱因斯坦推翻牛顿，然后量子力学推翻那个爱因斯坦，为什么他老科学他就说了，科学怎么进步啊？科学进步就是老有新的发现，老发现原来的那个不对。哎，老推翻前边，这科学就发展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全是妄想，全是妄想留下的记忆，都是非法，不是真相。所以他老推翻，哎，非法聚众，哎，不是真的。就跟我举例的，就跟下象棋一样，哎，外国规定那个叫外国那个象棋是吧？哎，中国规定中国的象棋，哎，中国还有围棋。说究竟这棋盘是横几竖竖几竖啊，随便你那个规定是吧，哎，规定的多了复杂一点，规定的少了简单一点，我们五子棋是吧还下了，哎，完全是人规定的。但是后来人就你留下了一个记忆，到后边转生的时候就觉得成了什么客观规律了，还啊我玩的溜啊，还我发现了客观规律是吧，实际上都是人规定的。人规定的你看得近，看得远一点发现人根本不是那么规定的，因为你这是人的理解，实际上很多天人鬼人的理解都起作用的，就发现不对了。哎，大会啊，不对，非法聚众，堕于，我们就堕到这个就是胡思乱想里头了啊。增长成就外道虚妄意见熏习故，就这么点功德，哎，就是我们在这整天一辈子一辈子做梦干什么呀？就是增加那个胡思乱想的记忆，哎，就增加你这个人记忆，哎，你是就跟那个现在我看那个东北那个小女孩五岁就开始催眠动物，你有什么道理啊？是吧？我看最难的就是那个小鸟，是吧？那鸟叽叽喳喳上下上蹿下跳的那么那个。结果他说睡吧睡吧，哎，就养过来就是睡了，中间跑了一次哈，哎，那人们抓回来他就能让你说有什么道理啊？没道理，就是没有那个科学物理规律全违反了是吧。实际上你要用唯识解释极其简单，什么叫极其简单啊？就是一个这个小孩他有这种记忆，他有这个会催眠的那个记忆。我还看那个谁在里头群里贴了一个，可能有七八岁那个小女孩啊，催那个谁朱之文大衣哥是吧，那么大个子，哎，让他闭上眼，说我数一二三，你闭上眼就闭上了，让你放松， 结果说你想你的身体跟钢板一样，结果就变成钢板了，说就跟拱桥一样，他又跟拱桥一样，说我往你身上放两个两斤重的小包，哎，结果就让一个小伙子站上去了。然后小伙子下来之后说一二数一二三你就睁开眼，睁开眼揉揉眼，这老猪挺实在，越实在越听话越好催眠。然后那个主持人问他说你感觉在你身体上放的什么呀，他说就两个小包啊。为什么你要用那个物理，那就推翻物理了是吧，这就是物理傻。哎，你要用唯识解释吧，这很简单嘛。他认为你告诉我说要放两个两斤重的小包，他就掉的那记忆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就是放两斤重的小包，根本没东西嘛，这都是空。他是那样的感觉，他就掉出那样的记忆来，他就是那样的感觉，就是说他就是放了两个小包，实际上是站上去了一个小伙子，那个两头是人抬着的是吧。哎，所以什么呀，记忆决定一切。所以这个催眠啊，原理很简单，让你放闭上眼放松，就是让你把现在的你的那个意识运行怎么样啊，放下中断。哎，然后呢我去调你的什么呀，记忆。哎，调什么记忆，他你看他不就是那么引导吗，是不是啊，那个催眠就是引导你，他引导什么就调什么，这就看你那个就是看你这个听话不听话了。呵呵，哎，你这个人如果是坚信唯物主义，是这个特别这个别的，那怎么催都催不进去，是不是啊。你要这个人他听话，哎，想调什么记忆就调出什么来。你看说个身体是钢板他就是钢板，说他是拱桥就是拱桥，哎，然后说放了两斤重就两斤重，哎，就是你，这就是这儿佛说的这个，就是增长熏习习气，就是增长一个记忆，有什么记忆你就是什么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各种动物是吧，各种动物跟我们感觉不一样，像小鸟天上飞，他就觉得这想到哪儿到哪儿，想怎么飞怎么飞，是不是啊。哎，他记忆就是这样的。我们人就觉得这个很困难，什么研究个飞机还费那么大的劲儿，还老从天上掉下来是吧，这就是记忆不一样，一切取决于记忆。哎，你说你费了好大的劲儿，弄了一大堆限制自己的记忆，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自寻烦恼，是不是啊。本来就是一个心没有束缚没有限制的，多自由啊。我不是只有心，有物质世界，我非不自由，我非找倒霉，梦中人不就这么傻吗，是不是啊。哎，大会以取外诸细论义故，我们这天天就是从小就是学大学博士都是在什么呀，取外诸细论义。哎，告诉你说这物质客观存在的这个什么这什么规律不能违反啊，你非这么记可不它就那么显现嘛，是不是啊。哎，结果出来个量子力学双重实验就把科学家就搞懵了。哎，就觉得我怎么想法变了，怎么结果就变了呢，他就弄不明白了，被什么呀，被那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邪见，哎，给束缚住了，给害苦了，害傻了。嗯，所以爱因斯坦最聪明大脑就变成最顽固的那个最顽固大脑了。嗯，起于虚妄心心术法，就是你在那儿胡思乱想，从哪儿起啊，还是从记忆起，还是从习气起。嗯，所以说一切原因就是习气。嗯，犹如草素分别我所法。嗯，我这个好理解，我就是我是个能分别，所有我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所分别，都是我所见我所听，哎，我所想，这就是直到有我，哎，有我所。什么叫犹如草素，这个实际上跟那个芭蕉很相似。草素是个什么比喻呢，就是人们看着，哎，这一大堆东西，哎，一大捆东西哈，就以为是一个东西，实际上呢没那个东西，就是暂时一些因缘一些什么凑起来好像，哎，是个东西，实际上没东西，跟那个芭蕉树的比喻是一个意思。哎，就是你看着好像有个我，哎，看着有个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哎，实际上就是你各种因缘聚合给你造成一个假象，好像你感觉有个人，哎，实际上没这个人，就是这么个比喻。大会已是一故，生不是妄想，所以你就产生。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呀？你一看到相，然后你根据习气去虚妄分别这个相，所以梦就升起来了。两步是吧？一睁眼五个现象来，然后你就对这五个现象进行，根据你的经验，你的现在的升起的习气，哎，为什么我们人会有精神病？不用精神病，有时候我们也会搞错，哎，有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什么，结果呢，看错了是吧？估计错了，结果一下掉下去了是吧？那这个多的是这样的，那个，现在人们看着这有马路是吧？好多人走着走着就他走到那儿就掉下去了。你比如那井盖，井盖本来是不结实的，或者是说什么，有那个谁知道各种是奇怪的，就是他看不到真相嘛，是不是啊？哎，到那儿就，你比如说井盖，他就看以为那儿有，哎，有盖，或者根本就没看，哎，反正就是说，一切取决于记忆。佛言大会，一切众生于种种境，这个我们要读一遍，这个就是不同的字你会有不同的理解。种种境，哎，种种对境，不能了达自心所现，哎，不知道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既能索取虚妄执着，起诸分别堕有无见，增长外道妄见习气，心所法相应起实。你那个一看到相，心所法，你的精神作用就相应升起了。这就是看到什么相，它掉你什么种子，是吧？哎，那个朱之文呢，他看到什么相了？听见小女孩说，我给你身上放2斤重的小包，哎，这也是个相啊，声音相是吧？他听到这个相应而起，他就说放吧，嗯，结果呢，他就是。哎，两只脚，他还说这儿一个包，这一个包，实际上是那两个脚踩的地方，他就觉得你是放的小包，因为他的记忆就是这样，是吧？他就这样相应而起，他掉的记忆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这样感觉。哎，只有外意种种可得，哎，结果呢，他根据习气，他就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个鸠摩罗什不是小时候也是说他到庙里头玩，把一个大钟给举起来了，是吧？小孩他就觉得。这个很好玩，结果别人说，哎呀，你怎么把那个钟，那个钟重得很，多少，他吓得他一脱手就把他扣到里头，是不是他呀？哎，这种事儿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的，哎，就是你掉什么记忆，哎，他就是什么这个。还一个那个，说有一个学数学的学生，读研究生，他导师呢，每次他到导师那儿，导师最后都要给他出个题回去算，结果那回呢，导师呢给他出了个题，回去算完了之后呢，他一翻那个纸，背面还一个题，他就说这回老师出了俩题，算吧，结果比较费劲儿，算了一夜算出来了，第二天那个跟老师说你这回出这个题有点难，我算了一夜，老师一看吓了一跳。那个背面是个什么题啊？是给别人讲的时候写了一个世界难题，就是已经几百年没人解的，哎，但是呢，他以为是老师给出的题，他就想这个，这应该是就是必须很短时间能做出来的哈。结果他做了一夜，他就觉得对不起老师了啊，好像这个我有点笨哈，做了一夜，你看这也是什么呀？他认为这个题他应该做出来，哎，他就做出来，他没有那，你要说告诉他说这是世界难题，大数学家都解不了，哎，那他说不定他就干脆说我也根本解不了，我就不解了，就哎。下边也读一下啊，这个因为这段义理是核心义理，我们就读一下。大会，人执着能去索取，比于心中未能决定外境自性，其实为心。你看他这个话呀，都是留有余地的。心中未能决定外境自性，就是说那个决定的自性是没有的，哎，那个不决定的自性，那个外境自性就是有的，哎，他这里都留了这个余地的。 其实为心，即堕入有无二见大会，以彼受见地习气及外道分别所滋长，由是理解外境种种法，遂成执着。你看他这个，他理解这个执着呀，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流行的那个执着，叫什么呀？这东西是有的，但是你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实有。哎，你说它是假有，哎，这就是佛见了。哎，它这有是没问题的。哎，以此之故分别而成心心所法体系，且说为我与我所，此体系即起用。哎，他们认为这个虽然没有，但是是起作用的。哎，黄先生的大会啊，人们执着索取能取，不理解为自心所现。你看这个意思就很明白哈，陷入有无二见，显然这有无二见全是错的。哎，大会啊，他们养成外道邪见妄想分别习气，执着获取外界种种对象，这个词都很帮助我们理解啊。只要你是心认识的对象，就是执着。什么是心认识对象啊？所有一切，我们只要是那个意识一清醒，早晨一睁眼，颜色是认识对象，声音是认识对象，然后这是什么这个想法是认识对象，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的认识对象，哎，获取种种认识对象。所以这个梵文词啊，你要是懂梵文词的原意，你读起来很多误解是不会出来的。哎，你一看，只要是你心的认识对象都是错的。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是吧？都是外境，都是心外法。所以我们认为说，什么我有意识，我有灵魂，我有，甭管你说那个精神主体是什么，都是你的心的什么呀？认识对象。哎，因为你认识不到那个叫能，认识不到那个正在说话、正在思维、正在分别的那个心，你是看不到一点点它的。哎，你说的什么、想的什么，全是根据你的主观感觉组合出来的认识对象。哎，执着我和我所，故而称为妄想分别的心和种种心所转出。记住这句话，他这因为什么？韩老经常把这个意思译出来。哎，韩老也属于一个主张直译的。韩老有时候他说词句，他说也不重要。哎，他说这个你就译出来，人们能看懂。哎。这就是那个梵文，就是这个样说的，就是说，故所以那些称为妄想分别的心和种种心所转出，都是从你的心运转出来的妄想分别。哎，大慧白佛言：“世尊，这是新的那个经文了啊。”前边是世尊说的，大慧在这儿呀，把世尊说的给那个重复了一下，然后他加了一句话，我们重复的就不详细讲了啊。大慧就对佛说呀，说世尊，如果是你说的这个，说种种意、种种不实妄想，都是嫉妒执着妄想生出来的，都是这个摄所摄嫉着，就是说都是嫉妒执着有能取有所取。这个整个是重复佛说的话，说如果是像你说的这样的话，哎，不知自心限量，极堕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记着种种外意，心心数妄想，我所记着生，世尊，整个前边这是重复佛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人们是这样想的话，世尊。若如是外种种意象，如果像这样的我们心外的各种的境界相，堕有无相，它就堕在有无邪见当中了。就是认为这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就有了这个错误的判断。哎，后边这一句啊，离性非性离见相，这句不太好理解。我就越不好理解，我们直接就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慧说呀，说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这个都是前生留下的这个错误的记忆生起来的幻象，哎，什么能取所取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哎，这个精神也是不存在的，我所都是这个妄想记着，若如是种种外一相，如果是这个世间法里头的这一切 境界，都是堕有无相，都是虚妄分别，都是这个胡说八道，都是这个妄想，这个就是记着的话。离性非性，离见相，我先讲这个意思啊。堕有无相，如果说堕有无相啊，这就是连世间人也认为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有无相是人的一个判断，说哎，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法，哎，这说没有这个，没有神，没有鬼，没有这个后世，没有轮回，什么哎，这都是有无相哈，这都是人的判断。堕有无相，连世间人也承认，或者这叫有无相，有时候就叫有无见，是吧？有无的见解，有无的看法，这个确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凡夫会认为我那个意是有的，就是他说我说的这个，我看见一个山的颜色，这个山的颜色也没有，哎，我判断说这有一个山，我判断的那个山也没有。现在这个末法流行邪见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看见的山的颜色没有，我想象的就是这个山是由石头什么沙子组成的，哎，这个沙子石头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他说我想象的这个物质的山也是没有的，哎，这叫堕有无相，这个都没有。但是他说什么呢，我这个种种意象啊，离性非性，离见相的那个意是有的，就是世间人说的这个外种种意象啊，就是它本身那个外种种境界本身，咱们就用物质说啊，那个物质本身呢，它是离性非性，离见相的。这是描写那个，就是说如果照你这么说呀，就是说这个种种这个意象我们都堕到有无见，就是说出来的都是不对的。但是他说那个外种种意，它实际上定义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自性啊是存在的，离那个物质的自性啊，离性非性，离见相。什么叫离性非性？性就是自性，非性就是没自性。哎，你说你判断错了，你说这儿有一个东西没有它本身，这只是一个照片，哎，只是一个立体电影，哎，这叫非性。性就是有自性就是有，没无自性就是无。所以性非性下边就你看其他人都这个译成就是离有无见相，直接把性非性立这个也是离有无，哎，都译成有无了，他们下边也可能译有无，先不看了啊，先看古意。离性非性就是离有无，就是说世间人定义的种种心外的意，心外的客观存在的境界，咱们就说物质啊，主要用物质做代表，上帝啊什么的都包含在里头啊，只要他认为他有自性是客观存在的，说世间人说的那个种种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境界，它也是离性非性的，离有无的，离判断的。就是说现在科学家他也说，你像那个爱因斯坦就是这样想，他说你看到的这个什么波呀，什么这个像波的这个颜色，这个像粒子的颜色，这个他说那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哈。但是他说一定是那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它不是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因为如果客观存在的那个是波，它就永远观察，它永远是波，它不会变。如果它是粒子，就你怎么观察，它都是粒子，是吧？那叫客观存在。他说客观存在的粒子不存在，客观存在的波不存在，但是他说什么呀，那个物质本身一定是客观就存在，它可能是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发现，它叫隐变量，哎，也可以理解成现在我们说的暗物质吧，暗物质我们现在不是没找着吗，哎，也可以利用那个暗物质理解，就是它是暗物质，它有时候呢它变成粒子的样子，有时候变成波的样子，哎，他认为还存在那个客观的东西。但是现在科学试验把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隐变量已经完全否定了，堵死了，没有，就是现在这个解说是不可能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那个，现在是严密了，哎，就是在前 我想啊，几年啊，就前几年有一个试验，原来还说他说的这隐变量啊，有可能，哎，但是那个这理论上说不通。到前几年一个试验就彻底堵死了，就是爱因斯坦肯定这个猜他的猜测是不能成立的，是错的。哎，这个离性非性，就是说他们说的这个种种意、种种客观的境界是离有无的，就是离你这个判断的。哎，你现在可能判断都是错的，但是它也是客观存在。咱们就拿物质说啊，爱因斯坦就是这样，就是这么认为。离见相，哎，是离开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切见的相的，你就是看到的都是主观感觉嘛，哎，也就是说它是离言说的。我前边也讲过这个，说世间人认为客观存在的法也是离言说的、离文字的，就是这个意思。记住啊，你看那个谁定义的，那个康德定义的很好，他说那个引起我们一切主观感觉的物自体，注意他这个物不是指物质啊，他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他本身物自体，他说什么呀，永远不可知。哎，这就是离文字、离言说嘛，离有无见、离见相，哎，离你人的分别，他就是客观存在。他认为人永远看不到那个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哎，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什么，就这个东西。外这个就是世间人认为的那个外种种心外种种意，实际上我们那个物质定义就是这样。物质什么定义啊？说独立于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物质，这就是那个心外种种意嘛。哎，不依意识为转移的，哎，你想不想？你知道不知道它？你判断不判断？你说什么？人家就是在那儿，哎，就客观存在，哎，记住，这就是这意思啊。我们再往下来读，还是隔过中间这一段啊，因为这完全是那个就是重复佛说。大会说啊，世尊呐，如果诸众生执着不实、虚妄想者，哎，就是你说的那样的话。下边啊，看最后一句，世尊，如彼依种种境界、种种相，堕有、堕无。朋党相中，哎，他就依他这个境界呢，他就堕入了判断，说这个是有，那个是没有，这个堕入这个有无二见了。哎，这个都是世间人也承认，这有无二见是一个判断，主观判断。但是这个种种意呢，它的存在是离有无见相的，就是他那个依种种彼依外种种境界，心外客观存在的东西，种种相，这个是指自相啊，不是指我们见的主观相，是人家客观存在，人家也有个样子呀，是自相，自性、自相、自体，它是离有无见相的，它跟你说它有、说它无，你见的是什么样子没有关系，你见不见，你说它有没有，哎，他就认为物质就是客观存在。鬼神就是客观不存在，灵魂就是客观没有，人就是没有这个前后世，哎，物质就是有，哎，堕有堕无，明白这意思吧？这是大会佛说了之后，大会提出一个问题来说，哎，说他那个意啊是离言的，哎，他也承认我说出来的这个，我看的颜色没有，我说他有，我说的这个想法也是没有，但是人家呢？我虽然看不见，我说不着，但是人家客观存在，这个意思。这个唐本倒省事儿，他把那个重复的那个大会重复的那个就不译了，就直接译最后一句。大会就听佛说了之后说啊，若如是者啊，要像照你说的这样啊，这个外种种意，心外的种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性理有无，起诸见相。他的自性，这个意的最好啊。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们都是虚妄分别，我们虚妄分别的那个外意啊，人家说的是自性里有无，跟你的判断没有关系，就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说物质啊，因为我们这主要就是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自性，它是离有无判断的， 你知道不知道，你就跟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现在根本就一点抓不着，是吧？哎，但是他就认为这就是客观存在，跟你说它有无，因为我们这知道暗物质客观存在才判断几天呢，是不是？哎，原来都根本不知道它有，哎，现在你说它有，人家也早就有，你说它没有，人家还是有，理有无，理你的判断，起诸见相。这个呢，就是他就理解成什么了，就是我们根据那个外意呢，我们它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呢就升起了我们的虚妄的见相，这个应该是不符合那个梵文的。梵文的意思，你看五个译本呢，全是两个古译本都是离有无见相，连见相也离。第一个是直接说离性非性离见相，两个都离。再看那个后边两个现代译本也是这样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离有无，离你的有无见判断，离见相，离你一切你见的相，哎，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起诸见相就我们就升起了现在梦里的见相，这个法义不影响。但是那个我们来看这个其他的义啊，大会还是不这个重复前面啊，看他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注意啊，这完蛋了，这整个他把那个他说这个是正见。哎，整个他已经把这个有无见整个变成正见了。你看啊，他前边佛说完了之后，他说然此实应如是。哎，你前边说这都是有无二见，都是妄想哈。哎，然转折，但是这个呢，实际上应该像下边这样看，下边成正见了。世尊，外境种种由有无二法而说其性相，即说之为离有非有。就是说那个外境种种那个它的自性和自相是什么呢？是离有非有。此处离有非有意为非存在非不存在，这个其实不用他解释，因为他感觉找着这个有的。离有非有就是什么呀？离这个你有无二见，离你的判断。然后呢，非成外道见，哎，这个客观存在啊，不是外道见，不是外道见就是内道见，那就是佛见，是不是啊？他把这个整个上边这一段，然应实应如是，就是说，但是这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后边他译成了正见。哎，不是外道见，是佛见。什么正见啊？就是那个外境种种那个自性和相，自性和相是非有非无的，是离言的，是客观存在的，你说不着它。哎，这不是外道见，这是真实存在的，外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他的真实想法。知道我们末法现在流行的什么了吗？哎，有的人说你反科学，你说物质不存在啊，你反人类，反什么？哎，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哎，就跟那个印顺大导师似的，这物质存在是铁的事实啊，你唯心主义者能动得了吗？啊，我们的心力何其这个就是孱弱，哎，怎么能这个就是突破物质的限制呢？整个一个大唯物主义，哎，整个一个批判佛法。末法就是这种根性，哎，直接把这个说出正见来了，来了正见了，把那个外境的自性相啊是离言存在，哎，这不是外道见，这是佛说的，直接颠倒，哎，呵呵，所以这个人呐，自以为是在学佛，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让佛学他，把佛说都改成他的意见了。这个外境自性成了那个真实存在了，成了离言的存在了。我们刚才说世间人定义的一切法也是真实存在，这是世间人的定义，哎，就是说你说不着它，但是这个定义对不对啊？是不对的。哎，这说我们把这一段来完吧，也是最后一句啊。黄大会说到，世尊呐，如果人们执着种种对象和种种不是妄想分别，你看这个执着种种对象啊，这个话译的非常好，非常准确，就是我们执着的一切都是我们心认识的对象，这你谁都没法反驳，是不是啊？你说我有心， 你说出来的这个心，想到的这个心，不就是你意识的认识对象法吗？是不是啊？就是脑子里的想法，这个非常好。然后最后一句看啊，那么哎，如果是照你前边说的这样啊，那么就开始总结了。师尊啊，如同外界种种对象相，意的也很好，就是心外存在的跟我们心相对的那个客观存在的对象，陷入有无二意相。范文里头说的很清楚吧，你就陷入了邪见。哎，有不管说有说无都是错的，远离有无，远离见相，就是那个对象相是离言的，是离我们的见相的，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东西啊实际上是不对的。哎，实际上是虽然你这么定义，但是它是不存在的。实际上这个经文很清楚的，你看五个译本现在就出了一个，经常说下边还有了，说这古意这不可理解，这个直接说范文里头没这个意思，范文里头实际上说的是我这个意思。哎，你看他把范文硬能整个就硬能读出有来，就能读出正见来。哎，我们你说这个人这个邪见的力量有多大？休息休息。